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32集，《汉书》中啊，有一卷叫《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，这个表呢，对文臣当中的三大功臣做了点评。他们分别是萧何、陈平和张良。对萧何的评价呢，叫守蜀及关中，及军时左定诸侯。简单说呢，萧何就是汉帝国首席大管家。那么张良和陈平对汉帝国的贡献有哪些呢？在汉的臣子当中啊，张良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，他是带资参股的，和人们想象当中仙风道骨那形象啊不一样啊。真实的张良啊，其实没那么神，人家真正牛的是手里的资源。张良的爷爷张开地，父亲张平都曾经是韩国的丞相，两人一共经历了五代韩王。所以你从技术角度来说，权力能够在王族血统以外世袭传承，唯一的解释不是这个人贤能，只能是这个家族势力太强大了。韩国被灭国以后，韩王是被强行迁往咸阳，张良却能平安无事。秦灭六国以后，他还能有可靠的情报网和社会资源，在波浪沙组织对秦始皇的刺杀。失败以后，哎，他还能安全撤退，不但保证自己没事，还能罩着被通缉在逃的项伯。你看，这些个事儿，要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势力，哪一件他能办成呢？张良和刘邦初次相遇的时候啊，就已经自费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，这是仙风道骨，这明明就是汉朝的杜月笙嘛。最开始张良和刘邦的关系若即若离，没有明确的君臣名分。鸿门宴的时候，张良更像是第三方的调停人，而不是刘邦的臣子，否则他说话也不会那么好使，是吧？一方面呢，刘邦这边啊始终对他虚位以待；另一方面呢，张良人家自己也有田有地啊，站着房躺着地，也有产业，是吧？鸿门宴以后呢，刘邦啊被挤到了巴蜀、汉中，这后边的变数其实是非常大的。张良这个时候呢，选择退出来自主创业，从人情来说呢，这不能算错，但是呢，也不能算特别仗义。张良走的路子啊，其实和项梁差不多，找来一个韩王室的后裔韩城做韩王啊，以复韩的名义拉起一支武装。张良有势力，有社会资源，也有脑子，但是他这个打仗能力呢，就不怎么样了，就是说呢，执行能力差。哎，这位属于总体谋划能力强啊，就是执行能力极差的人。他直接指挥的几次战役啊，都以惨败告终，而他面对的还是秦国现役级的守备部队，主要就是负责治安管理的队伍，那战斗力也就比城管强点有限，是吧？比大秦正规军呢差出几条街去。所以几番折腾以后啊，张良这点家底赔的算差不多了，韩王成呢也死在项羽手里了，而此时刘邦呢也已经重返关中了，哎，张良这才呢正式的投到了刘邦门下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说呢，你自主创业失败之后回来投靠原来的老板。刘邦对此并没当回事，而张良回归以后呢，依然处于核心圈子。从刘邦这个老板的角度来看呢，用人无非就看重两点，第一就是是否有用，第二就是忠诚度是否有保障。张良本身就具备高级顾问的素养，此外呢，借助家族势力，张良在各个大族之间拥有广阔的人脉，这对外交来讲是极为重要的。至于说忠诚度嘛，赔光了家底的张良肯定比以前忠诚度那要高很多了。至于张良之前的几进几出嘛，刘邦根本也没在意。那拥有足够大的胸襟，不被情绪所干扰，这也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养。你当一个领导者小肚鸡肠，没事老跟个员工唧唧歪唧唧歪，说实在，你这领导者真没什么本事啊。相对于张良啊，陈平呢则是更为纯粹的职业经理人。陈平是从项羽那儿溜出来，一路投奔到刘邦这儿的。关于陈平呢，有这么几件不算大的事儿，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见识和处事原则。陈平啊，自小熟读黄老之书，年轻的时候呢，一次乡里边搞祭神，祭祀完了以后，由陈平来负责把祭肉呢分开，哎，给乡亲们。分完以后，大伙儿都挺满意，夸陈平说那肉分得好。哎，陈平呢就一个人感慨， 要是有一天呢，能让我治理天下，我也能啊，像分肉一样使众人心服啊。哎，大伙儿可能会想，那不就分个肉吗？你怎么陈平就能开脑洞开到治理天下上去了呢？其实啊，陈平恰恰是很早就看清了管理的实质，治天下即宰天下。那为什么叫宰相宰相们？所谓宰天下即分天下之力啊，所以丞相这个官职又叫宰相嘛，太宰嘛。那管理的实质不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吗？那最早管这个事儿的不就是祭祀当中负责切肉的人吗？对吧？分配平衡就成了管理成功，哎，分配不平衡那也就管理失败了。那另一件事呢，是发生在分祭肉之后，陈平和同时代的几个特别牛掰的人差不多，都有一不是生产的毛病啊，天天的在家里边就玩是吧？年轻的时候呢，天天宅在家里边看书，顺便呢把自己养得又白又胖的。按当时这个审美，那小鲜肉啊，他总不干活吧，家里所有的农活就只能落在他哥一人身上。在当时呢，为了避免出现游手好闲的啃老族，秦法是有规定的，说男子加冠礼成年以后啊，兄弟是必须分家各过各的，否则呢就必须缴纳双倍的租税。陈平他哥为了弟弟，一咬牙不分家，结果就是一个人干活交两份税，时间那么一长，家里边就过不下去了。正在这兄弟俩快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有个张屠户家招女婿啊。在农业时代呢，屠户这个职业听着不好听，但绝对是社会上的高收入阶层。这张家大小姐哪儿都好，就一缺点，就是太能克夫了哈。这是前后嫁了五回，五次都是新郎官没熬到拜堂入洞房啊，就因为各种原因就死了。五婚以后的这张家小姐呢，还是一黄花大闺女，可是谁也没胆子再去娶这张家的小姐做第六任老公了。陈平一听这消息，我去啊，立马就去相亲了啊。他没说我去，他说我去啊。说白了，陈平就是奔人家银子去的。在一般人看来啊，这多多少少有点真小人的嘴脸，小白脸嘛，这不就是个啊吃人家的，对不对？吃软饭嘛。但这也能说明一点，就陈平这个人呢，不拘常理，也不会用道德外衣啊来标榜自己。可你说他要贪财，那这第三件事就更有意思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按说一般人跑路的时候肯定得先收拾细软吧，对不对？但是陈平从项羽大营里跑路的时候，却把项羽给他的钱呢、财呀、物啊都归着好了，摆在那儿，哎，写清楚了啊，这什么时候给我的，怎么着还你，这时候给我怎么一样没带走，来了个挂印封金，是吧？不过他这么干呢，可不是为了彰显气节。一来呢，把接受的财物全部留下，封好再走。以他对项羽的了解，项羽呢也就不太好意思啊，再追杀他。哎，那更重要的是呢，从项羽大营到刘邦所在的关中啊，这一路上其实早就盗贼四起了。他一个不能杀不能砍的文官，拿着一大笔钱出去走一圈，那铁定是个死啊。什么都不带，哎，反倒是安全的。途中呢，有一次渡河，船夫一看呢，说这小子生的白胖白胖的啊，又是一人出门，哎，这肯定是只肥羊啊，噗，我今天我就宰他了，是吧？于是呢，心生歹念。那陈平当然察言观色，瞅出来了嘛，所以一上船呢，把衣服就脱了啊，裤子也基本上脱差不多了，光着膀子，等于呢就告诉船老大，说爷身上蹦子没有，你甭惦记了，是吧？这又恰恰说明陈平啊，知主次，明取舍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拿什么东西，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太难了。在好些个突发灾害当中，很多人正是因为关键时候贪恋财物才死于非命的。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啊，俄罗斯那个啊飞机遇难的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他不就是因为有一个人非得拿自己的行李，结果最后呢导致他后边人全死了吗？不就这么个事吗？身上没钱，陈平这一路恐怕过得很不舒服。但这样的人正是刘邦所需要的，能一眼看透管理的本质，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明智的取舍判断，这才是才能。对自己的利益诉求乃至说欲望是不加任何掩饰，在常人看来这叫恬不知耻，可是在刘邦这个老板看来，这人在自己面前清澈见底，那自然是易于管理嘛。就这样，你在你的上司面前你摆明了我呢就是为挣钱来的，那上司自然也就明白，给你多安排一些挣钱的活，你自然乐于去做，而且容易出成绩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就是 哎，熬资历来的，那上司自然的就给你安排一下熬资历的活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用考虑是出成绩了，你就熬资历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忠诚度上，陈平这样的人可比那些个道学先生让人放心的多呀。陈平到任之后不久，关于他的匿名检举信呢，也随之就到了刘邦这儿来了。有人举报陈平早年行为不检呐，和自己那嫂子不清不楚的，还有可能有不正当的这个叔嫂关系啊，而且还贪财收过贿赂，是吧？之前曾经两次跳槽，没有忠诚观念。对此呢，刘邦一瞅，屁，是吧？一笑了之。通常来说呢，只有在技术层面找不出人家罪过的情况下，人们才会用道德来否定一个人。反过来说，有人举报陈平有道德污点，这些事情的真假咱们暂且不论，这恰恰就说明了他在做事方面让这些人挑不出毛病来。所以从领导者角度来说，过分的道德洁癖绝不是一个好习惯。德可自律而不可律人，各位键盘侠听明白了没有？德可自律而不可律人。对用人而言，只能凭借几个量化标准来管理人，毕竟在很多时候道德这玩意儿是很难量化的，也是很难统一认识的。适当的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管理者的一个必备的要素。咱们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在过分的道德洁癖氛围之下，没准就会有人给你的手下设个仙人跳之类的局，以此来要挟他就范，让他出卖企业的关键信息，这是不是得不偿失？对吧？有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说法啊，狮子不可以犯狮子的错误，狐狸不可以犯狐狸的错误。规章制度必须要在不同的群体间统一标准，而在现实操作中呢，道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乃至不同的环境下是非常难以统一的。当然了，一切终归是有度的，国家终归是要有一个道德风尚的问题的，企业也一定是要考虑公众形象的。对于这个问题呢，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已经给出了答案，我们不用像什么这个管理学大师那个什么这能耐人去学，我们就跟孟子学就完了。贤者居其位，能者在其职，把道德模范放在标杆的位置上，你就让他当道德模范就完了，别让他干活，干不成活。把有能力的人放在做实事的位置上，二者互不干涉，并行不悖。包括后来明朝张居正明确提出只用循吏不用清流吗？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刘邦用的人有个说法叫无耻势力之徒，哎，恰恰因为这帮人势力，激赏机制才好运转嘛。你说我这个人我不爱财，哎呀，我是有大道德的大德行的人，那拿什么才能激励你呢？对不对？要是这些人什么底下樊哙天天跟你玩情怀，哎呀，不能杀狗啊，死活不提利益诉求，可心里边那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你面对这么一群人，估计老板就直接疯了拉倒，对吧？所以在大汉开国之后啊，刘邦一方面论功行赏，另一方面呢又四处寻访老学者，恢复了儒家经典赏书，这就是为全社会树立道德基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对于道德终归只能是提倡，而你不能去硬性规定，否则就变成了以德律人，这终将导致德法不分，社会治理出现混乱。所以我们说，道德的归道德，法律的归法律，千万不可以混为一谈呢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